昨天我在介绍时提到了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，在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宣告耶稣降生时说道，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大多数人将这句话解释为人间的太平，但耶稣自己的言论表明他并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他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耶稣来并不是要给人间带来太平，我要说的是，没错，人与人之间是有和平的，因着人们得蒙了赦免，他们已经回转并原谅了其他人。毫无疑问，有些婚姻因耶稣进入人们的生命而挽回了。人之间的敌意已经消失，他们已经和解了。就个人而言，是的，这样的和平一直存在着。这是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的奇妙益处。但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。当天使们唱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，这不是人间的太平，而是神赐予人的平安。换句话说，天使们意识到在耶稣降临时，神的救赎计划和为世人赎罪的计划已经开始。他们盼望着十字架，盼望着复活和新约的到来。新约将除去罪，让罪不再成为神爱人的障碍。他们赞美神，因为神对我们罪的战争已经结束。结束是因为代价已经付清了，这就是他们所歌唱的，这也是我在所有教导中讲到的内容。因着罪，神对我们的愤怒，现在借着耶稣已经付清了。现在我们必须接受他。若一个人不相信神所做的，约翰福音第三章说，让我翻过来读一下。当然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主提供了救恩，他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，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我会详细解释这一点，但这里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不信的人是在神的审判之下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完全的赦免，但我们必须接受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中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若你不接受耶稣所做的，那么你就得不到赦免。现在神把它赐给了每个人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。但是那些因无知、忽视或全盘否定而拒绝的人，仍然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之后我会更详细地解释这一点，但我说这些是想说明，当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，他说的不是人间的太平，而是说神曾经宣告他对我们的罪的愤怒，他因我们的罪而弃绝我们，这罪债已经付清了。当然也因着相信，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，被埋葬和复活后，罪债才被付清。天使在宣告说，神与人战争的结束就要拉开序幕。让我引用以赛亚书第59章中的经文，这是一节旧约经文，概括了神与人之间因罪而起的战争。 以赛亚书第59章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接着说道，我们的手被血沾染，我们曾对别人施加暴力。这节经文说，是我们的罪孽，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。而在旧约之下，在耶稣赎罪之前，这是真的，罪是对神的冒犯。圣洁的神不能以公正的爱和怜悯对待我们，因为我们不配。但在耶稣降临时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债付清了代价。如今神对我们发怜悯，施恩典是公正的，因为我们的罪债已经被付清了。耶稣为你我的罪受苦，现在神已经付清了代价。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个人因超速之类的事被开了罚单，然后他要去见法官。当他看到法官时，原来法官正是他的挚友，是他在审判他。于是他想，太棒了，我的朋友定会放我一马的。但并没有，因为法官是个公正的法官，而你是有罪的。所以法官敲下法锤说，你必须支付$150的超速罚单。你会想，我还以为法官是我的朋友呢。但作为法官，若他要做公正的法官，就不能枉法判决，所以他才敲下法锤，对你进行了处罚。在这之后，因为他是你的朋友，于是他出来脱下长袍，不是以法官的身份，而是以你朋友的身份，掏出钱来为你支付罚款。你看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是神的处境。神是公义和圣洁的，圣洁的神不可能坐在这里说，我决定了，我不再把罪归咎于你了，我不会把人的罪算为罪了。不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罗马书6:23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罪是有代价的，罪就是死，不仅是肉体的死，还有与神隔绝、不得医治、遭受贫穷等等，这一切都是死亡的形式，这些都是我们罪的公正后果，是罪的代价。作为圣洁、公正的神，神必须向罪宣战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因此神对人的罪发出了惩罚和愤怒。但是又因着他如此爱世人，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他的儿子为你我付清了所欠的代价，现在没有任何审判或愤怒了，而神也是圣洁的。不是因为他说好了，我不会再以人的罪待他们了，不，他付清了这些罪的代价，他所付上的远超过这些罪的必要代价。耶稣的血是如此圣洁而纯净，以至于他的一滴血，他的一滴圣洁，圣经说，生命是在血中。耶稣的一滴生命比全人类的一切罪、败坏和邪恶更圣洁，更有价值。而他并非只流了一滴血，他献出了全部生命，流尽了自己的血，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的生命，但他所付上的远超过应付的罪债。现在圣洁而公义的神能公正地与我们团契，爱我们，向我们施恩，是因为代价已经付清了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嗨，这真是太棒了。可悲的是，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他们仍然被教导说神将我们的罪归于我们。让我和你分享这个故事，是我多年前偶然发现的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有一位中尉，我要为读错这些名字而抱歉，你也知道我是德州人，我不会说日语，可能会念错。这位中尉名叫小野田宽郎，他在1944年被派往菲律宾的卢邦岛 他是日本特种部队游击战的一员。他得到的命令是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投降或自杀。他得知会有虚假宣传，人们会试图说些什么，但他绝不能投降。因此，战争结束时，人们飞到上空，用日语广播宣布战争已经结束。他们散发传单，做了各种事。但野田中尉认为，这都是虚假宣传。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投降。总之，他又战斗了29年，将近30年。他仍然在打游击战，为了隐蔽，他杀了30个菲律宾人。在此期间，他吃椰子和香蕉度过了近30年。在二战结束29年多之后，这名日本士兵仍在战斗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想想看，都发生了什么？他很艰难。实际上，他们有四个人，其中二人叛逃了，没过多久，这二人就放弃了。其中的一个人死了，但这名小野田中尉一直坚持到最后。最后，当年下达不要投降这一命令的军官，在29年后，终于飞到菲律宾，找到了小野田宽郎，并且命令他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他可以投降了，因为他以战士的身份行事。费迪南德·马库斯总统赦免了他。他回到日本，被人们誉为英雄。最后，他搬到巴西，买下了一个牧场。我想他现在已经死了。但这人在战争结束后，仍打了29年的二战。想想看他经历的艰难困苦，想想他与家人和朋友的分离，想想他与日本文化的分离，想想他遭受的一切，都是完全没必要的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要对你们说的是，还有基督徒在煎熬，他们不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有人告诉你，神仍然以你的罪待你。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罪，神就不会祝福你，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神在对你发怒，神在生你的气。有一次，我去教会参加聚会，这是在俄亥俄州。有个人站起来发预言，他说，神在对你发怒，神在生你的气。他在以主的名义抨击人们和发预言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在旧约之下，有一些先知站起来说过这话，因为你厌弃了神，神已经厌弃了你，你呼求他不会应允你的祷告。而时至今日，人们仍然用旧约经文来宣扬这种态度。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当耶稣降临时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神把他对我们罪的愤怒倾倒在了耶稣身上。神今天并没有把我们的罪归于我们。但可悲的是，现今的普通基督徒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，他们仍然活在罪被归于我们的旧约之下，仍然活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他们不明白，神并没有生你的气，神甚至没有心情不好。神爱你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不会让他更爱你，也不会让他更少爱你。现在，你可以做些事让你不那么爱神，也可以做些事让你更爱神。但因着耶稣做的一切，神对你的爱是固定不变的。如果你接受耶稣，成为你的主，那么神对你的喜悦是借着耶稣，而非你的个人表现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神现在以和平之约来对待我们。我将与大家分享更多细节，让我来分享哥林多后书5:17。经上说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 这节经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命。现在我不打算讲这个，但我有一个以这节经文为基础的系列，灵魂体。当我明白这节经文在讲什么时，就像有人在我脑海里插了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它。神的全部话语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面前，这是神向我显明的最重要启示之一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已经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注意这里的用词，他已经，这是过去式，这不是说他能使我们与他和好，或是他正在使我们与他和好，而是说他已经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也已经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和好这个词如今并不常用，而且它是宗教用词，很多人都无法理解。当你拿到银行对账单时，之前你会在小支票簿上做记录，等你拿到银行对账单时，你必须核对账目，你要检查它们，这是银行对账单上，这是你的记录，如果数字不一样，你就得对账，让它们保持一致，哪一个才是正确的。之后你会发现，哦，你忘了记录这张支票，你要进行核对。这就是和好的含义，使达成一致。或者就像你拿起吉他，调整琴弦，使音调和谐而不是走调，然后你调和，使它们恢复和谐。这就是和好的另一种定义。这节经文说，神已经使我们与他和好，神已经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了，神消除了他与我们之间的分歧，这些分歧都是基于我们的罪，他为这些付清了代价，因此现在我们和好了。神爱你，即使你仍未成为本该成为的样式。现在神借着耶稣爱你，若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并且你已经与神和好了。注意经文说，神已经使他自己与我们和好，但并非所有人都已经与他和好了。这是神现在赦免了我们的另一种说法，神爱我们，因为我说的是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人。若你已经请求宽恕，相信耶稣，相信他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那么神已经宽恕了你，神已经使他自己与你和好了，他没有生你的气，神爱你。但可悲的是，只有极少数基督徒接受了这一点，他们还在战争中战斗，仍然认为每当自己犯罪，神就会对他们生气，神不会回应他们的祷告。如果他们的生命中有任何不圣洁的事，神就不会与他们团契。而可悲的事实是，我们的良心在谴责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自己没有照应该的方式去做。因此，尽管我们相信有一位神，大多数基督徒却仍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中，害怕神不回应他们的祷告，不祝福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配得神的祝福。但事实是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神已经与你和好，但你可能还没有让自己与神和好。这就是我要教导的内容，我将会从很多方面与你探讨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神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神不再对你发怒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你现在与神和好了。经上说，他也已经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传道人们应该传讲好消息，传讲福音，传讲耶稣付清了我们无法偿还的罪债。这一好的几乎不像是真实的消息。现在神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要使用希伯来书第八章中的经文，他宽恕我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。如果你接受了耶稣，神就不生你的气了，他甚至没有心情不好。神爱你，神喜悦你，他想在你的生命中有所作为。但就像这个日本士兵一样，你必须发现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要告诉你，不要像这个日本士兵小野田中尉一样， 他战斗了29年，在战争结束后又遭受了29年的苦，经历了身体上的磨难，失去了家人、朋友，失去了所有的舒适和回家的祝福。他错过了本可以得着的所有好处，因为他打的是一场已经结束的战争。我想对正在收看本节目的基督徒说，你已经请求耶稣进入你的内心，你已经得蒙宽恕，你相信若你死去，你会去天堂，而你并没享受到战争结束的益处，没有享受到你与神关系的益处，因为你认为神仍将罪归于你，神仍然在生你的气，你不知道代价已经付清了，战争已经结束。嗨，这真是个悲剧。然而我却经常遇到这样的人。圣经说，当我们到天堂时，主会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。而人们对这节经文的解读是，这是因为我们在世上过得如此糟糕，我们只能勉强一瘸一拐地进入天堂，勉强爬过终点线，我们将受到巨大的打击和伤害，他不得不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毫无疑问，天堂一定会热闹非凡，与今生相比，天堂一定会非常棒，会有强烈的反差。但我也相信，神必须擦去我们眼中泪水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的，等到我们进了天堂，就必知道一切的事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我相信到那时，我们将会意识到，原来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原来你没有以我的罪对待我，原来我本可以走在健康兴盛、喜乐与平安之中，你想要祝福我，原来我本可以每天都感受到你的同在，然而我却活在失败、沮丧和气馁之中。当我们知道一切的事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时，当我们恍然大悟时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流泪、哀哭切齿，因为意识到我们没有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救恩。神要超自然地安慰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享受天堂。当我们发现神已经都解决了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却还在吃香蕉和椰子，还在苦苦挣扎，而我们根本没必要这样，这对我们的内心将会是巨大的打击。